我们怎么会想到整个，我当然从表面上来看，也许是因为清朝腐败，然后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然后终于也香港也受伤了。那不止有一个腐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甲午战争台湾也送走。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今天我们在远东，今天我们在香港，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好像和这些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认识圣经的话，所有世界大局的兴衰，我没有时间和大家讲。如果我们好好分析一下，世界上为什么在地中海有四个大的帝国，为什么有罗马，为什么有巴比伦大帝国，后来有波斯大帝国，后来为什么有希腊大帝国，最后为什么有罗马大帝国。那么这些帝国的兴起是不是只是一般的所谓政治的兴衰？是不是的？你发现说和神永远旨意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神有一个旨意，他在时间里面要完成，神就要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大不列颠帝国到1997年好像正式就画上句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也许我们说因为美国兴起，也许有其他的因素。但如果你今天去问英国人，你去问那些懂得历史的人，从表面上他们不能解释，但是从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原来和神的旨意紧紧相连。那不止如此，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回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回来，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我们也说，我们看见说有两个地方扣住不肯放，一个是伊索比亚，结果呢，谁让伊索比亚发生政变？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苏联，苏联怎么样也不肯他350万的犹太人离开他们，他们要么就是回以色列，要么就到西伯利亚去，他们多半的结局是到西伯利亚去。所以多少年来，那是在苏联许多犹太人的梦，有一天他们的脚能踩在他们故乡的土地上。所以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叫出来，原因就是有人要拘留他们。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北方说叫出来。昨天晚上我们说过，神的的确确是对戈巴契夫说叫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塌，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莫斯科大帝国一夜之间就解体就崩溃了。在人来看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人能够，这些人能回到他们20000的黑人的犹太人，他们怎么回到他们的故乡伊索比亚？而苏联那些很优秀的犹太人，他们又怎么差不多100万人在48年里面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让我们记得，没有别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这件事情不光是1948年，这件事情一直从1948一直到1991年。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读这段圣经，你不能只讲1948，你不能只在1948加上40年或者加上70年，这是不对的。你看那段圣经给我们看，既然以色列所代表的是它的凋零是四部曲，那么请我们记得它的复兴也是四部曲。1948是复国，1948到1991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是第二部。那第三部曲呢，就是1967年，以色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很奇妙的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那是1967年。1967年，他们不止让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怀抱，连圣殿山，就是耶路撒冷，不是有一座摩利亚山，现在在上面是清真寺。那么我们知道，连这个圣殿山，原来是圣殿的基地，那座山以色列人也拿回来了。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他们的散兵部队先降落在这个圣殿山上，所以那些散兵他们永远不能忘记，1800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的兴奋， 能回到阔别1800年的摩利亚山。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每年3次到那里过节，他们每年3次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来到他脚前下拜。但是1800多年，以色列的脚没有站在那块山上，从来没有在那祷告过。所以你能想到1967年6月7号那天，当这些年轻人，当他们的脚伞兵他们降落在那个这个摩利亚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是何能激动。难怪他们一个一个都落下他们的眼泪来，他们期盼说没有多久这个山就是他们的，他们希望这个山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因为当初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凋零的四部曲。但如果是复兴的四部曲的话，那有一部曲就是圣殿终于一块石头盖在另外一颗石头上。但是很可惜，因着整个的环境，那个环境叫他们不能不想得远一点。所以为着他们子孙的和平，大洋将军带到以色列把那个钥匙就交还给了回教的当局，告诉他们说主权是我们的，但是呢治权是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这几天最近差不多已经最近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又是我们知道以巴的冲突，它是自从1948年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的。今天我们也许关心国内的消息，就是在美国今天你都不大知道到底在中东发生了什么事。那事实上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懂得中东的情形的话，中东从来没有这一次那么紧张的。我们说过阿拉法特宣布希望能在9月13号正式建国，如果他正式建国的话，那么以色列说你既然毁约，那么我就要并吞所有的土地。如果他并吞所有的土地的话，大家知道说整个回教的世界不可能在那里看热闹，他们一定要起来援助巴勒斯坦，那最后就是世界大战。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说过，那么美国在那里希望能够活选他们，希望能够做中间人能调停他们，希望能够借助圆桌会议他们能把和平带来，从此以后但愿他们不再打仗。但是我问题在这里，按理来讲，如果从政治的层面来讲，巴勒斯坦要什么？当然要土地，因为他们失去了一大片的土地，特别1967年以后他们失去那片的土地，他们希望能要回来。他们现在是9%、40%。昨天晚上我们说经过这个圆桌会议，以色列都妥协了，他说好，我们给你们92%。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叫巴勒克最近辞职了，原因就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全国上下都觉得让步让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知道，大家记得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那一次阿拉法特抓住这个黄金的机会的话，他就有了92%的土地。但是现在呢，节外生枝了，现在有别的问题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个国家，就这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来说，你要什么？你当然要你的土地。如果能够不经过一个子弹一个枪炮能够拿回92%的土地，我们知道这是最成功的、最成功的外交家，也是最成功的谈判。阿拉法特他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他为什么没有抓住？现在他能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被压迫吗？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从此以后你们只要大家同意好了以后，你们可以有你们警察，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国家，你们有自己的国旗，你们现在不能够说你们还是在压迫，在敌人的铁蹄底下，不能这样说。所以现在你们不能说你们完全受西安运动的人侵略，不能再这样说。要土地，土地已经给你们，你们还要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圣经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解的，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一次美国用最大的压力，巴拉克几乎冒险，我们知道他果然冒了很大的险， 以色列从来没有那么漂亮过，说我答应你92%的土地。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在哪里？我们说是两点。一个就是以色列说，巴勒斯坦说，我们要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是指东耶路撒冷，就是指着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主耶稣的预言是说，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许多读圣经的认为1967年外邦的日期满足了。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主的预言，应该从此以后耶路撒冷永远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人现在他们现代化的耶路撒冷叫做西耶路撒冷，那个不是圣经古城的耶路撒冷，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大家如果明白属灵，如果大家对于圣经有认识，如果我们认识属灵界的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整个的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所以就像是撒加利亚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的焦点是在耶路撒冷，甚至最后世界大战哈米吉顿的战争最后的焦点也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最近他们犹太人读预言的，你若看他们的网页的话，那他们很相信说哈米吉顿很快就要拔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没有解的。如果根据旧约圣经，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如果根据旧约圣经的话，那毫无疑问，那现在如果这次谈判失败的话，那应该就是人类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这是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从基督角度，我们从圣经整本的启示来看，现在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说神的应许，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不能废去。因为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四部曲，国已经在1948建立了。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到1991年大致是完成的，当然还有一部分还在纽约，他们还没有回来。那么第三呢，我们第三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现在剩下最后一部曲。最后一部曲就是什么时候，在圣殿山上呢，你所看见的不是清真寺，你所看见的圣殿一块石头建在一块的石头上。从常识来判断，所有的基督徒，你讲到以色列复国没有太大的困难，回他们的故乡没有太大的困难，耶路撒冷回来也没有太大的困难。大家还记得这个史伯克弟兄，我们的史伯克弟兄，他在圣经的见解，对预言的见解上，他事实上我们知道关于千禧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相信主耶稣，在主耶稣就是说千禧年呢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后千禧年就要开始了。还有呢是相信说先是千禧年，然后主耶稣才回来。那么所谓千禧年千派，就好像弟兄会一般，弟兄们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然后主耶稣回来能够解决。那么还有一般人就像长老会一样，那他们的所谓改革中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借着传福音把它改良的，我们可以借着福音，我们就带进黄金时代，那个就是千禧年，然后主耶稣才回来。这是一种。那么在长老会里面，除了有的相信这所谓后千禧年，又有人相信什么呢？又有人相信无千禧年，因为相信这是属灵的，将来千年国是属灵的。那印度史伯克弟兄他是主张他是完全讲属灵的，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是倾向无千禧年。那如果倾向无千禧年，或者说如果你相信后千禧年的话，那你就相信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如果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摆在一边，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个不过是个 political accident， 这个不过是一个意外就是。但到1967年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那那个时候这个史伯克弟兄就告诉 Les Lambert， 就告诉兰培的弟兄说， 他说如果耶路撒冷真的回来，外邦人的日期的确是满足了，他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这问题不在乎你